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敏。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香港选委需申报配偶国籍 BNO， 建制派边个心慌？汶川再发生地震，多地震感强烈，瞬间冲热手。蓬佩奥与各国联手挺古巴，让共产政权入历史灰烬。美密州小镇全票决议立即停买中国制产品。大陆经济恶化，名校毕业卷香烟。海地古巴政局动荡，美国警告密使徒逃亡美国。日本向台湾、越南等分别追加提供100万剂疫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香港选委需申报配偶国籍 BNO， 建制派边个心慌？中共以完善为名对香港选举制度下手，几乎杜绝民主派参选之路。不过剩低落嚟嘅建制派亦逃避唔过要面对嘅压力。负责选出行政长官嘅选举委员会选举将喺九月举行，300多名当然选委已经收到一份资格审查表格，除咗自己要申报多项资料，竟然连配偶嘅国籍、是否持有外国居留权、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等都要填报。有评论指，当局要求选委提供嘅全属敏感资料。纵意将家眷送往外国的亲共政客们，未来会不会因为害怕而打退堂鼓呢？好快就会有答案。在7月13号，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见记者那时证实，当局正在向当然委员进行候选人资格审查，收集他们同配偶持有外国国籍、居留权甚至 BNO 等的情况。林郑月娥形容这些资料是被新成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用作审查候选人，形容这些只是基本要求。日前有报道指，选委会300多名当然选委收到一份补充资格表格，除了要求填写基本资料，还要填报申请人的国籍、其他国家的居留权、有没有持有台湾身份证、旅游证件或者居留权。另外还要申报配偶的姓名、国籍、配偶有没有在其他国家的居留权等。同时表格还询问申请人有没有和任何香港、外国、台湾的政治性组织有联系，如果有是什么组织、联系详情等。亦要申报曾否在外国或者台湾政府部门、官方机构或者情报机构工作，以及曾否在这些地方服役等等。时事评论员吴志森在个人网台节目中说，香港很多高官和建制派虽然自己没有外国居留权或者 BNO， 但妻子、丈夫或者子女普遍都会有。甚至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或者传闻有力问鼎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他们的配偶和子女都有外国国籍。很多建制派是两手准备，正如大陆所讲的两面人。实际上这个情况在大陆官场更是比比皆是，中国人从上到下都是逃难的民族。吴志森说，如今连选委候选人都要严格申报，是不是意味着爱国者治港不单止要自己没有外国国籍，连配偶都不可以有？又会不会延伸到他们的子女都要申报外国国籍或者海外资产？如果要扩展到这个地步，他相信香港大部分建制派都捞不下去了。起码在目前情况下，已经令很多口讲爱国、暗地里做了多手准备的建制派却步。汶川再发生地震，多地震感强烈，瞬间冲热手。在2008年发生过大地震的汶川，在7月14号深夜11点36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地震造成都江堰震感强烈，成都、德阳、乐山亦可以感受到明显摇晃。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震央位置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在龙门山主断裂带上，距离2008年汶川大地震震央好近，亦仍然处于后续应力释放区，可能属于一次较大的余震。汶川深夜突然发生地震，令很多大陆网民想起2008年那次大地震。不少人留言说，震感真是好强啊，吓死了，今晚都不敢睡觉。从2008年过后到现在再次看回汶川地震，心情无比沉重。截至7月15号清晨6点几，关于汶川 4.8 级地震的内容已经吸引到超过3亿人关注，旋即冲到热搜榜榜首。根据近10年来的地震记录，这次汶川地震的震央周边200公里内，3级以上的地震发生448次。其中地震等级最大的一次是在2013年4月20号发生在四川省雅安市庐山县的7级地震。而2008年5月12号那次大地震，民间组织巴蜀同盟会所的调查披露，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超过30万人，其中包括3万以上的学生。最令人痛心的是，当年很多校舍都属于豆腐渣工程，先导致这些学生不幸遇难。至今官方一再隐瞒真相，并对意见人士和遇难家属进行全面打压。美密州小镇全票通过决议，立即停买中国制产品。美国密歇根州沃斯镇委员会在了解到中共可耻的人权罪行后，没几耐之前全票通过决议，要求该镇居民立即停止购买中国大陆制造的产品。该镇官员现在正为实施这项政策而努力。据英文大纪元网站13号报道，沃斯镇镇长巴杰罗表示，该镇委员会对中共侵犯中国人人权的行径感到愤怒，因此委员会一致通过这项决议，拒绝大陆制造的产品，而用美国或者美国盟国生产的产品取代。他说，中共迫害大陆意见人士的做法，例如非法监禁、酷刑迫害，甚至活摘器官等的罪行，令人作呕，亦令人愤怒。而且他们将200多万维吾尔人关在集中营内，生产销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品，因此我们拒绝再购买来自中国的产品。有报道显示，中共从2000年开始大规模镇压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后，就开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英国的中国法庭在2019年6月17号发现，中共不单止仍然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将他的魔爪伸向后来落入他手中的新疆维吾尔族人、藏族人。据报道，遭活摘的受害者有些还活生生就被他们投入焚尸炉，还有些尸体甚至被他们造成人体标本全球展示。这种罪行被称之为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恶。巴杰罗强调指，沃斯镇的决议并非是要反对中国，而是反对中共这个犯罪集团。他说，我不反华，反的是中共，是试图占领这个世界邪恶的中共犯罪集团。他介绍，该镇将坚持执行这项政策，例如优先购买美国或者盟国生产的自制产品、办公室用品或者其他电子产品。在这个政策出台后，美国休伦港一间较大的造纸厂突然关门，这个为该镇购买美国产自制产品增加了难度。但巴杰罗表示，这个不足以影响该镇抵制中国制造产品的决心。他还说，同中共犯下的罪行相较，该镇面临的这点困难不算是什么。蓬佩奥与各国联手撑古巴。 让另一个共产政权入历史灰烬。共产党执政的古巴在上个周末多地爆发示威活动，数以千计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共产政权的压迫。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13号推文呼吁拜登政府和全世界团结起来支持古巴人民。蓬佩奥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古巴人民将有更好的一日，世界将更安全，并将会有另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被扫入历史的灰烬。他在另一条推文中还说，所有热爱自由的美国人都同寻求自由的古巴爱国者站在一起。上帝保佑他们的斗争。古巴人对经济崩溃、限制公民自由以及当局对中共病毒疫情的处理感到愤怒。在11号爆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活动，成千上万的古巴人自发地在全岛至少20个城市聚集，高叫打倒独裁，呼吁变革。拜登在12号已经表示，我们将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要求自由和拯救的嘹亮呼声，因为他们主张自己的普世权利。拜登并公开呼吁古巴共产政权不要使用暴力镇压古巴人民的声音。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亦在推文中说，向古巴人民表示支持和声援，他们今日勇敢地呼吁结束残酷的独裁统治，这种独裁统治几十年来一直屠杀他们的自由，同时向世界兜售社会主义天堂的幻想。愿民主在古巴蓬勃发展，为人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大陆经济恶化，名校毕业卷香烟。中国经济恶化，被指内卷的情况严重，高校毕业生竞聘低技能的工作情况时有报道。近日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4月底发布的2021年度大学生招聘而录用人员公示，突然引发网民关注。公示名单显示，该公司一线生产操作岗位而录用的人员中，不少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名校的毕业生，还有很多是硕士研究生。河南中烟人力资源部负责人12号对六媒《时代周报》表示，公示显示的情况都是很正常，至于从事一线生产操作岗位的工作是否需要到这么高的学历，该负责人拒绝回应。该公司下属铝河卷烟厂的一位工作人员就回答说，名校的学生愿意来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公示显示，2021年河南中烟而录用人员共149位，其中非一线岗位14人都是硕士研究生，而且近一半来自国外高校，剩余的135人都被分配到下属7间卷烟厂的一线生产操作岗位，其中硕士研究生41人，大约占 30.4%。据烟厂工人介绍，一线生产操作主要包含制丝和卷包两个部分，有些车间两间制，差一些的车间三间制。另外，在一线生产操作岗位必须工作3年以上，先可以通过内聘调任有空缺的管理岗位。报道说，在2021年，江苏中烟、湖北中烟、云南中烟、安徽中烟、重庆中烟等公司都要求操作工应招人员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了能够维持生计，很多大学生不得不去应招低技能的工作岗位。一些待遇稍好的低技能岗位甚至成为大学生争抢的对象。海地古巴政局动荡，美国警告密使徒逃亡美国。最近几日，古巴开始了反对共产政权的抗议活动，海地亦因为总统被刺杀局势出现动荡。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古巴裔美国人马约卡斯在7月13号警告海地和古巴两国人民，不要因为国内政局动荡就试图坐船逃往美国。他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对那些企图从海路偷渡的人来说，不值得承担这种生命风险。我再次重申，不要冒着生命危险试图非法进入美国，你去不到美国。马约卡斯明确表示，美国官员支持古巴和海地人民，但不代表欢迎他们非法移民去到美国。他说，这些难民可能在试图通过海路逃到美国的过程中死亡。最近几个礼拜已经有20人因此死亡。美国海岸防卫队近期不断在佛罗里达海峡和加勒比海巡逻，并部署了航空设备，以勘察海上接近海岸的船只。警卫队官员琼斯在礼拜日亦警告说，该团队正在监察任何可能增加的不安全和非法海上移民活动，包括来自古巴的船只。马约卡斯补充说，如果这些难民提出的对迫害或者酷刑的恐惧符合当局规定，他们将被重新安置在第三国。美国官员说，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古巴人或者海地人通过陆路或者海路试图逃到美国的情况激增，但他们已经准备好应对有可能发生的移民潮。美国在5月那阵将海地人列入临时保护状态，为期18个月，但这项保护不适用于当时不在该国的海地人。华盛顿在礼拜二表示，他正在派遣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专家协助海地处理总统遇刺事件，并提供资金以打击黑帮和筹备选举。日本向台湾、越南等分别追加提供100万剂疫苗。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7月13号的记者会上表明，向台湾、越南和印尼分别追加提供100万剂新冠病毒疫苗，在7月15号运到各国和地区。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表明，加上这次数量，日本向台湾提供的疫苗合计达到337万剂，越南达到310万剂，印尼达到200万剂。日本媒体报道说，台湾疫苗严重短缺，全部人口的接种率只有10%。中国大陆医药企业签署了向台湾慈善团体等有偿提供总计1000万剂新冠疫苗的合同。东南亚的疫苗接种迟缓，变种病毒肆虐，印尼的日均新增感染人数超过4万人，创新高。越南在最大城市胡志明市采取了禁止非必要、非紧急外出的措施。据茂木敏充还透露，正为向柬埔寨、辽国和伊朗等运送总计1100万剂疫苗而展开协调。这些疫苗将通过疫苗供给国际框架 COVAX 机构运送。科兴疫苗效力差，泰国加注亚斯利康。由于传染性更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来袭，自4月以来，泰国的中共病毒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都急速上升。由于中国科兴疫苗对 Delta 变种效果太差，在12号，泰国国家传染病委员会宣布，将向早前接种了两剂科兴疫苗的一线医务人员提供亚斯利康加强剂量。这个决定是在上个礼拜六，一名护士因感染中共病毒而死亡后作出。该护士在5月那阵接种了两剂中国科兴疫苗。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医师、红十字会新兴疾病健康科学中心主任提拉雅博士上个礼拜说，他协助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科兴疫苗对抗 Delta 变种的效果较差，而加注亚斯利康将提高它的功效，而接种两剂量的亚斯利康就更好了。 但由于阿斯利康在当地缓慢推广，大多数泰国医务人员已经完成接种中国的科兴疫苗，但这个并没有阻止他们感染中共病毒。泰国卫生部在礼拜日宣布，在677,348名接种过两剂科兴疫苗的卫生工作者中，有618人的中共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阿斯利康疫苗的缺乏导致中国科兴疫苗的生产商获得更多订单。泰国本地可以生产阿斯利康，但不足以满足需求。在6月29号签署合同后，礼拜一泰国收到日本政府捐赠的105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仍然在家中隔离的总理巴育通过电话会议主持了交付仪式。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部长亚努廷和日本驻泰国特命全权大使梨田和也亦都亲自出席了仪式。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